圣经话俾你听，亚伯拉罕一生175岁。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生179岁，
是一个好长好丰满的人生，
是一个很长很丰满的人生。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长的人生里面，哪一段是他最艰苦最凄凉要经历最大考验的一段时间？
你想他这么长的一生人，他那一段时间是他最辛苦最考验人生的呢？
我们当中有谁能够比得上活到175吗？
我们当中有谁能活到175岁呢？
我们当中首先那堂有10几岁、20几岁，最多30几岁，现在我们最多都是40几之嘛。
上一堂那些10到20岁，我们这一堂最多是40多岁吧。
好短的人生。
很短的人生。
但很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最艰苦最凄凉最大考验的一段时间。
但是很可能你现在经历了最艰难最辛苦最受考验的一段时间。
你可能正如亚伯拉罕一样怕一些东西。
可能你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正在怕 一点东西。
或者是等一样东西。
或者是等一样东西。
你现在开始说，哎呀，这个信心的路啊，真的不是值得我走啊。
或者你在想，我这个信心的路真的不怎么值得我去走。
你开始想改路而行吧。
你或者想我要改路而行了。
或者你对自己说，我能够为自己更好的安排更好的计划。
或者你想我会自己找到更好的安排。
但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他凡是改路而行的。
他凡是改路而行的。
自己以为有最好的计划的。
自己以为有更好的计划，
他就住住更深的泥潭里面，
他就会陷到更深的泥陷里面。
他们发觉到，哎呀，如果我继续在这个信心的路继续走的，
但是如果他发觉我如果继续在我信心的路上走的话，
如果我继续依靠神继续等候神的，
我继续等候依靠神的，
我就更加蒙神祝福了，
我就更加蒙神的祝福。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我们人生有好多好多凄凉困苦，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凄凉困苦，
是自己自作孽的，
是自己找来的，
自己找苦来生的，
自己找来的苦。
但是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失败，
但是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失败
而拿回他去亚伯拉罕所许愿的，
拿回他许愿给亚伯拉罕的。
神从来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经常玩火被火烧，
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玩火被火烧着，
他就放弃亚伯拉罕，
他就放弃亚伯拉罕。
相反的，一次又一次，神以恩慈怜悯来对待亚伯拉罕。
相反的，一次又一次，神用慈爱怜悯来对待亚伯拉罕。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旧约圣经是律法时代，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旧约 是律法的时代，
我们以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人会是因为守律法而被称义，
我以为在旧约是守律法而被称义的，
其实是错误的，
其实是错误的。
旧约也都是神恩典的时候，
旧约也是神恩典的时刻，
在旧约里面的人都是因为藉着神的恩典也藉着信而被称义得救。
在旧约的时候，人也是因为因为信而得救的。
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一次又一次这样看到。
在亚伯拉罕他人生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
那你说了，175岁的人生，哪一段时间是最凄凉、最困苦的了，最难挨的了？
你说他一生人175岁，在那一段时间是最困苦、最难过的呢？
我相信是第16章最后的一节和第17章的第一节之间的那13年。
我相信是在第16章最后那一节跟17章第一节那一段时间。
大家一起看第16章第16节最后一节。
我们看第16章第16节。
那时候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时年86岁。
那里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那即刻第17章第一节了。
现在看第17章第一节。
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这两章之间有13年那么久，
在这两节之间有13年这么短的时间，
这13年又是以撒玛利亚他头那13年的人生，
这13年就是以斯玛利他头13年的人生。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得到那13年亚伯拉罕怎样过的？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这13年亚伯拉罕是怎么过的？
神的使者是叫夏甲回去撒拉撒来那里，
神的使者叫夏甲回到撒拉那里，
要服在主母撒拉撒来的手，
要服在他祖母撒来的手下。
你估啊，这个夏甲回去的时候啊，这个撒来会不会善待回这个夏甲？
你想夏甲回到撒来那里，撒来会不会很善待他呢？
以前都没善待，因为那个仔都没曾生，
以前他儿子没出生的时候也没有善待他，
现在生了出来自己又没生育，你说他会不会善待他呢？
现在他儿子出生了，你说撒来会不会善待他呢？
你以不以为夏甲真的会服啊，心服啊，他在撒来手下心服的？
你以为撒甲他会不会真的心服在撒来的手下呢？
外表可能有，
外表可能是，
但是你估他有没有真的回心转意，个心改变了呢？
你想夏甲他真的会不会回心转意呢？
以实玛利都没人出世，他已经轻看看小这个撒来了，
以实玛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轻看那个撒来了，
何况以实玛利已经出了世，这个撒来仍然是没有生育，
何况现在以实玛利已经出生了，可是撒来还是没有生育的。
夏甲的鄙视只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夏甲的鄙视就会越来越深。
这个以实玛利是一个怎样的小孩？
那个以实玛利是怎么样的小孩子呢？
日日都跟人打架的，
是每天都跟别人打架的。
很可能当时只是他是一个小孩子，
可能那时只有他一个是小孩子。
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还有哪里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呢？
这亚伯拉罕的家族还有其他小孩子吗？
这个以实玛利跟谁打？
那么以实玛利跟谁打呢？
就跟其他所有的大人打咯，
他可能会是跟其他的成年人打吧。
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其他这个家族里面的大人会怎么想？
你可想象 那家族里面的大人他们怎么想呢？
个个都是好像好失望这样在树好激气吧，
每个人可能是很失望的，
又不敢在亚伯拉罕面前讲什么话，
又不敢在亚伯拉罕面前讲什么话。
他这么大权这么富有，他是主人嘛，
他是主人，他那么大的权力，
你可以想象到他在亚伯拉罕背后讲什么？
你可以想象他们在亚伯拉罕的背后是讲什么？
大家想不想象到每一晚每一个机会撒来跟亚伯拉罕讲什么话？
你也可以想象在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时刻那个撒来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事？
停的闹他吧，
可能是不停的骂他，
都是你坏，
都是你坏，
为什么要将我从五二
你为什么将我从乌尔那带出来呢？
都是你衰，为什么要带我下去埃及呢？
都是你那么坏，怎么为什么带我去埃及呢？
都是你衰，为什么在埃及市找过一个这个这样的妹子呢？
都是你坏，你为什么找那个夏甲这个奴婢呢？
都是你衰，为什么找他做一个这个二奶呢？
都是你坏，你为什么叫他做你的那个妾室呢？
十三年，你说亚伯拉罕去哪里去逃避去避难啊？
在这十三年，那你说亚伯拉罕去哪里去逃避呢？
如果你还想在圣经里面找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不用看得远的。
你想在圣经里面找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不用找太远。
在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创世纪已经看到了，找到了。
在十六、十七章的这个创世纪你可以找到。
没有一个家庭乱得过、惨得过亚伯拉罕当时十三年的家庭。
没有一个家庭比亚伯拉罕在这十三年这个家庭更乱。
十三年这么久在仇恨的气氛当中，
十三年那么久在仇恨的气氛当中，
在苦苦结结鄙视的妒忌的气氛当中，
在这个鄙视苦难这个当中，
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好富又好肥的。
当时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
但其实是好瘦好瘦好瘦的一个十三年，
但是在他心里是很瘦很困难的十三年。
但是神 唔忘记佢嘅答应嘅。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答应。
好似一个父亲一样。
好像一个父亲一样。
总系以恩慈以信实对待归属于佢嘅。
总是用恩慈信实来对待他而归属他的。
佢上帝会容许我哋在我哋愚笨嘅后果里边过一段时间。
上帝会允许我们在我们愚笨的日子过一段时间。
系后到我哋以为比上帝更聪明啊，我哋会付乜嘢嘅高代价？
需要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是以为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我们要会付什么的代价？
系教导我哋，如果我哋以为比上帝有更好嘅计划啊，我哋会付咩代价？佢会容许我哋去受下苦。
他会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计划比神的好的话，我们会受什么的代价？他要我们受一点苦。
但系神向归属于佢嘅子民嘅答应，佢一定会受。
但是神向他归属他的子民的答应，他一定会守住的。
这个就是十七章的信息。
这就是十七章的信息。
神一定会向归属他的子民所许的答应。
神一定会守住他向他归属他子民所许的答应。
是十七章，上帝再一次重申，再一次讲他的答应。
十七章神重新讲他的答应，
甚至将他的答应更加广大一点，
甚至将他的答应更加广大。
神向亚伯拉罕所讲的答应是用一个约契约的方式来表示。
神向亚伯拉罕的答应是用一个立约 来表现的。
大家都记得当时古代里面那些契约的开头，当然是将那个两方的启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谁，你是谁，买主是谁，卖主是谁。
在旧约那个契约都是两方面来表明这个卖主是谁，买主是谁，
还有叙述一些历史的事迹，曾经有什么事干做过引致我们现在来立这个约，
还继续有什么事发生引致我们来有这个立约。
大家记不记得是十五章的第七节了？
大家记得在十五章第七节那里，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
那里神说对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
曾经把你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
曾经把你从乌尔领出来。
我是耶和华，神启明自己是谁。
神启明自己是谁。
然后做过什么事迹引致我们现在与你立这个约，我曾经将你从吾尔的地方里面带出来。
然后启明是什么事迹我们立这个约，我是从乌尔将你带出来。
但是译本译不到的，第十五章第七节，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是什么字来的？
在十五章那里没有翻译得出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呢？
就是那四个字母 YHWH。
现在这个四个字母 YWH。
犹太人敬重到神的名，不敢妄称神的名，到什么程度啊？
犹太人他们敬重神的名字他敬重到什么程度呢？
他不敢读这个字出来的，
他们不敢念这个字出来，
他们只能够用另外一个字 Adonai the Lord 来代了这个名字。
他们是用另外一个主另外一个字来代替这个名。
我们现在就用了个 Adonai 那三个响音就摆入那个 YHWH 那时 Yahovah 耶和华，就是这样来了。
我们就将那个字母带进去，耶和华就这样出来的。
所以译本说我是耶和华，
译本说我是耶和华。
所以这个四个字母耶和华这个名字代表主权，主管万有，创造万有。
耶和华这个就代表是只管万有的意思，
同埋自有永有，神的存在不需要依靠任何，佢自有永有嘅，
是自有永有的意思。
但系我哋到第十七章第一节啦。
但是我们来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神向亚伯拉罕重新再讲一次佢嘅答应。
神向亚伯拉罕重新再讲一次他的答应。
第十七章第一节唔系用 YHWH 嗰个名啊。
在这第一节他没有用那个耶和华那个名字，
用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
是用我是全能的神。
点解而家神喺呢处将自己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嚟表露啊？
为什么神在这用另外一个名字 来表现呢？
因为神要更明显的向亚伯兰表露他的属性，他是什么一个神。
因为神要更明显的向亚伯拉罕来表现他的属性。
所以第十七章向亚伯兰所表露的神和第十五章同一个神。
所以在第十七章所表现这个神跟十五章是同一个神，
只不过将自己更明显的向亚伯兰启明出来，
只是更明显的向亚伯兰启明出来。
神不单只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神不单只是创造万有的主宰，
神不单只是自有永有的神，
神不单只是自有永有的神。
现在向亚伯兰说，我有没人能敌得过的权能。
现在向亚伯兰显现，我是没有人可以敌得过的。
在这个全能的神手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全能的神手上，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全能的神手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太难他做不到。
在这个全能的神的手上，没有一件事是太难是他做不到的。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间，特别这个时间，向亚伯兰这样显现这个全能的独性特性呢？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刻向亚伯兰显现他全能的属性呢？
因为这两夫妻实实在在等了很久很久。
因为这两夫妻他实实在在等了很久了。
75岁已经蒙神答应，现在99岁24年了。
在75岁已经蒙神答应，一直等到99岁这24年。
神真的好像一个无能的神。
神好像真是一个无能的神。
神真的好像得把声嘅做唔到出嚟嘅神。
神好像真是也就是有声音，可是做不出来的。
99岁啊，亚伯兰向神嗰个答应笑啊。
99岁亚伯兰对神这个答应他笑了。
17节呢，未讲到亚伯兰笑嘅。
你看第十七节，这是亚伯拉罕他笑了。
然后下一章第十八章，你看到撒拉都笑。
然后在十八章，你看到撒拉也笑。
点解佢哋笑啊？
为什么他们笑呢？
因为佢哋以为神答应嘅太多，把口嗰啲太讲得太大声啊。
因为他们以为神答应那个口讲得太大声。
然后神向佢哋回答乜乜嘢？
然后神向他们回答什么呢？
或岂有难成的事在我的手里面，
在我手里岂有难成的事。
神的全能被亚伯兰所怀疑嘛，
因为神的全能被亚伯兰所怀疑。
但神仍然以恩慈信实来对待这两个老人家，
但是神还是以恩慈信实来对待这两个老人家。
神说你怀疑我的全能，
神说你怀疑我的全能，
我要更明显地向你显现我是一个什么神。
我要更明显的向你显现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我是全能的神，我是 El Shaddai。
我是一个全能的神，
在我手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太难，
在我手上没有一件事是太难。
我们今天当中有谁在恐惧中？
我们今天当中有谁是在恐惧当中？
当中有谁是在等候的？
我们当中有谁是在等候的？
同一个神向你讲同一句说话，
同一个神向你讲同一句话。
我是你全能的神，
我是你全能的神。
你的人生里面没有任何太艰难我不能够为你解决。
你人生中没有一件事太难我不能解决的。
不单止神将自己更明显的向亚伯兰显现，
神不单止更明显的向亚伯兰显现，
神在这处又一次重新再讲一次他的答应，
在这也重新讲一次他的答应，
而且将这个答应扩展扩大更明显的表露。
然后他讲这个为这个答应更明显的扩大。
拿到第十七章为止，神答应亚伯兰什么？
到十七章为止，神向亚伯兰答应什么呢？
你会成为一个大国。
你会成为一个大国。
我会祝福你。
我会祝福你。
我会使你个名好大。
我会使你的名很大。
祝福你的我一定会祝福。
祝福你的我一定祝福他。
咒你的我会咒。
祝福你的我一定祝福他。
万族都会因你得福。
万族也因你得福。
神已经在第十七章之前很多已经完成了落成了这个答应了。
在十七章以前，很多已经神已经落成了那个答应了。
还有神答应佢呢个土地，
还有神答应这个他这个土地，
还有神答应佢会保护佢，赏赐佢。
还有神答应会保护赏赐他，
更答应佢有仔生啦，
更答应他有儿子。
但系而家你第十七章神扩阔咗佢嘅答应。
在十七章神扩阔了他的答应。
第四节我知道中文我哋译唔到出嚟。
在第四节中文可能翻译的不出来。
英文我写得好清楚 ，as for me， 至于我。
在英文说至于我。
至于我即系话。我而家重新，我会向你做乜嘢？
就是说，我重新要为你做什么？
我会使你作多国的父。
我会使你作多国的父。
直到当时为止，神只系答应过我会将你成为一个大国。
在这之前，神只答应他，我使你作成为一个大国。
而家神扩阔咗佢嘅答应。
现在神扩阔了他的答应，
我会将你成为多国的父，
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
所以第五节神改他的名，
所以第五节神改了他的名字。
神说你不要再叫做亚伯兰，
神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
要改叫亚伯拉罕，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经立你为多国的父，
因为我已立你为多国的父。
亚伯兰是崇高的父亲的意思，
亚伯兰是崇高的父亲的意思。
哎呀，这个好名，
那是很好的名字。
被人崇敬，被人尊崇，你说多好了，
被人尊崇是很好的，
但仍然是很狭窄，仍然有限嘛。
但仍然是狭窄有限的，
一个大国被尊崇的，
一个大国被尊崇。
但现在神说我扩阔我向你的答应，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大就受崇高的，很多很多大国受崇高的父亲。
但现在我扩大我的答应，我让你成为多国 的父，多国的崇高的。
所以改了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多国的父的意思。
所以 改他名字叫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的意思。
神都是这样做的，
神就这样做的。
神与人一个关系，一个新开始的时候，神会将一个新的名字给他。
神与人有一个新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不是过去以往那个关系改变，
不是说过往过去的关系的改变，
亦都唔系话放弃过去嘅答应，
也不是放弃过去的答应，
而系同一个答应，同一个方向，
而是同一个答应，同一个方向，
只不过系扩阔咗、扩大咗嗰个范围，
只是扩大了这个范围。
嗱，我哋听下有啲咩扩阔嘅答应啊？
我们看有什么扩大的答应？
唔单止要将佢成为多国嘅父亲，第六节君王必从你嗰处出。
不单只是成为一个多国的父亲，那个君王也是从你而出。
神从来没答应过他以前这样答应过的，
以前神没有这样答应他的，
现在扩阔了，
现在扩阔了。
还有第七节，我和你所立的约和你的后代后裔都立了的。
那现在的我跟你立的约，我跟你后代也立的同样约。
我们看到不单止神和亚伯兰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看到神跟亚伯兰不但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和撒来都有，他改撒来的名做撒拉，
他跟撒拉也有新的开始，他改他名字为撒拉。
为什么连撒来的名字都改了？
为什么连撒来的名字也改呢？
因为在撒来的人生里面 当日也是一个新的改变，
因为在撒来的人生当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到第十七章为止，神亚伯兰的答应只是跟亚伯兰说的，从来没有提到撒来这个人的名字。
到十七章为止，神跟亚伯拉罕的答应只是跟亚伯兰说的，没有跟撒拉说。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十六节。
请大家一起。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她的名撒来，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必使她为你生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作多国的母，万族的君王必从她而出。第一次，第一次神将她的答应很明显的话，撒拉都计埋在内的。
第一次，第一次神在这里说他的答应撒拉也在里面。
撒拉不再是旁观者，
撒拉不再是旁观者，
唔再系喺出边望入嚟呢个祝福嘅。
他啊，不再是在外面望进来这个祝福了。
撒拉系我同你所立契约里边啊，亦都系有埋佢份噶。
撒拉这在这个立的契约里面也有一份。
所以重新呢个答应系同一个神。
所以重新这个答应是同一个神，
只不过系将自己更明显嘅显明启明俾亚伯拉罕睇到。
只是他更明显的向表现给亚伯拉罕看。
重新嘅答应亦都系同一个答应。
重新的答应也是同一个答应。
只不过个范围扩阔咗。
只不过是那个范围扩大了。
咁亚伯拉罕又点咧？
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
亚伯拉罕有咩责任啊？
那亚伯拉罕有什么责任呢？
到第十七章为止，我哋成日都话呢个系一个单方面嘅契约。
从到十七章为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单方面的契约，
无条件嘅契约，
是无条件的契约。
因为我哋从来冇睇到神向佢亚伯拉罕要求乜嘢，亚伯拉罕亦都冇答应过佢会做乜做乜做乜嘅。
我们没有看到神要求亚伯拉罕做什么，亚伯拉罕也没有答应要做什么。
是不是就是亚伯拉罕坐在船不用动啊？
那是不是说亚伯拉罕就坐在那什么都不用做呢？
白白享受神祝福啊？
是白白的享受神的祝福呢？
十七章第一节看到神向他的要求。
在十七章一节看到神向他的要求。
一起来读的了，刚才你没读过的，台上读的第一节，听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念第一节。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作完全人。嗱，呢一节就好似话俾佢哋听啊，神与亚伯拉罕所立嘅约啊，系双方面嘅。
在这一节，好像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相方面的，
好似系有条件性嘅，
好像是有条件性的。
特别系第九节嗰处，中文译唔到啊。
特别是 在第九节中文翻译不出来，
原文希伯来文同埋英文译到话至于你，
原文跟英文说至于你，
我会咁样做咁样做，但系你咧要点样做啊？谨守我的约，
我要这样做，但是你要怎么做呢？你就谨守我的约。
好似神嘅答应同埋呢个契约啊，系条件性嘅、哦。
好像神这答应是条件性啦。
其实我相信唔系双方面，唔系条件性。
但是我相信不是相方面，不是条件性。
因为我哋见到，我哋知道亚伯拉罕啊，一次又一次嘅冇守佢个诺言嘅。
但是我们见到以后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的没有守他的诺言，
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信心的路上跌倒的，
他一次又一次在他信心的路上跌倒的。
撒来不是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亚伯拉罕一样。
撒来不是唯一一个是信心软弱的人，亚伯拉罕也是一样。
其实神向他答应他笑啊，亚伯拉罕笑先的。
其实神答应的撒来笑，可是亚伯拉罕他先笑了。
亚伯拉罕肯定不是一个完全人，
亚伯拉罕肯定不是一个完全人，
但是神帝没有因为他的失败他不完全，
但是神没有因为他的不完全他的失败
而取消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而取消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神开始的，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神开始的，
神持守的，
神持守的，
仍然是单方面没有条件性的，
仍然是单方面没有条件的。
但是神在这处向亚伯拉罕所要求的是什么？
但是在这神向亚伯拉罕所要求的是什么呢？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信我啊，真是好啊。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信我真是好。
你一个不完全的人，这个是事实，
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这是事实。
但是因为你相信我，
但是因为你相信我，
我就凭你的信，我算你是一个义人。
但我就凭你的信，说你是一个义人。
但是什么叫做真的信呢？
但什么是真的信呢？
要有从信所产生出来的信服才是真的信。
是要有从信所产生出来的信服才是信。
什么叫做得救的信心？
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
得救的信心一定有证据的，有信服服从的证据的。
得救的信心是一定有证据的，就是那个服从的信心。
神所按住的信心将义这个身份给过我们，是得救的信心，是有证据的信心。
神所按照我们所信，我们的信心所信的就是个得救的信心。
神向亚伯拉罕说，我答应你的不是在乎你是完全。
神向亚伯拉罕说，你我答应的不是在乎你是一个完全的，
我一定会落成我的答应，
我一定会落成我的答应，
但是你能不能够享受到我答应你的祝福呢？
但是你可不可以享受到我给你答应的祝福呢？
就是在乎你的信心啊，有没有信服的证据，
就在乎你的信心有没有信服的证据。
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一样，
神向我们所说的话也是一样。
我请大家翻去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
好紧要的两节，第五同埋第六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五同埋第六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是在圣经的1685。
Thank you， 1685。 Thank you， 1685页，请大家一起读吧，第五同埋第六节，请大家一起。
一章第五第六节。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因信而信服，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保罗书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信徒。
保罗在这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信徒。
他说我们做使徒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他说我们做信徒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叫人叫人叫人做什么？
是叫人叫人做什么？
叫人啊，是活出因为有信心，从信心而出来的信服啊。
是叫人有信心，从信心活出来的。
Obedience that comes from faith， 你有信心，你有真正的信心，有没有信服从你的信心那处出来啊？
你有信心，有没有信服在你信心中出来呢？
如果神真的将一个得救的信心给过你，
如果神将的真的讲将这个得救的信心给你的话，
就更有一定有从信心而来的信服，
就一定会有从信心而来的顺服。
你不能够说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
你不能说我相信神，相信耶稣，
而没有心意，没有计划去顺服神的话的。
而没有心意，没有去顺服神的话。
魔鬼信神的，魔鬼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
魔鬼也信神，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那些信心，那些认识而已。
那只是一个信心，只是一个认识的。
他们没有心愿，他们没有计划去顺服耶稣的。
他没有心愿，没有计划去顺服耶稣的。
跟我们一样的。
跟我们一样。
如果一个人说我信神，我信耶稣，而没有从信心而出来的信服的证据。
我们一个人如果他说口里说我信耶稣，可是他没有从信心表现出来的顺服的话，
他所自称有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
那么他自称的信心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
我们浸信会啊，你说我们浸信会最怕什么？
我们浸信会，人家说浸信会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最看重什么？浸信会人最看重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浸信会我们最看重的数目就是数目。
过去一年多少人洗礼，多少个人一起来聚会。
过去一年我们有多少人洗礼，有多少人一起 聚会。
刚刚去年的统计啊，前几天出了来。
去年的统计刚刚出来。
他说美南浸信会啊，去年啊受洗的人数啊减了很多。
他那个统计出来，去年美南浸信会的那个受洗的人数将减少了很多。
在教会聚会的人数减少了很多，好惊好惊咯。
在教会聚会的人数也减少了很多，所以他们很怕了。
而家美南浸信会嗰啲嘅领导啊，而家话：哎呀，点办？点办？点办？
那么现在美南浸信会的领导，他们现在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呢？
浸信会教会嗰啲通讯录系最厚噶。
那个浸信会那个通讯率是最厚的。
点解咁厚嘅呢？
为什么那么厚呢？
因为从来唔改嘅。
因为从来没有改的。
几百年前嗰啲会有个名仲喺树噶。
几百年前的会友也还在那里。
咁越厚就越好嘛。
那么越厚就越好了。
系咪计数人聚会啲老鼠仔都计埋噶？
计算人聚会的时候，那小老鼠也计算在一起。
你话系咪？嗱，教会有老鼠仔噶嘛？老鼠仔啊！来聚会好多时候正多过信徒来聚会的嘛。
有时候那个小老鼠来聚会比那个信徒聚会还多。
但是你要学习什么？
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学习不要被数目啊来令到我们错过。
我们要学习要不用要、不用被那个数目来给我们一个错角。
唔系话呀，牧师啊，我要嚟洗礼啦，咁牧师好开心啦，因为可以同嗰啲同工会交代啦嘛，又有几多人洗礼啦嘛。
如果你说他不说我要来洗礼，那不是很高兴啊？他可以跟那个同工会交代，哎，有人来洗礼了。
我哋开始学习，唔好以嗰啲为高兴。
我们要学习，不要以那个来高兴。
我哋要问有冇从信心而出嘅信服。
我们要问有没有从信心而出的顺服。
一个人信主，一个人真系得救嘅。
一个人信主，一个人真的得救。
他在基督徒生命里面都有失败，都有背叛神。
他在基督徒的生命也有失败，也有背叛神的时候。
但一定会内心里面挣扎的。
但是他内心一定有挣扎的。
因为圣灵一定会在他内心里面向他指责的，向他推动的。
因为圣灵一定会在他心里向他指责推动他，
他会听到主耶稣再一次的呼唤他，叫他翻转头的。
他会听到主耶稣再一次呼唤他，叫他回头的。
我们在亚伯拉罕人生里面一次又一次这样看到
亚伯拉罕他人生一次又一次这样看到。
我说他信心的失败其实很合人情
他信心的失败是很合人情的，
这个很合人的常情，
是很合人的长城。
你说他怕他等不到，你说哪个人不会这样做呢
你说他怕 他 等不了的，谁不会这样呢？
但我说他在信心里面的成功胜利是不合人情。
我们说他在信心的路上的 成功胜利是不合人情的，
不合人的常情，
不合人的长城。
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他将以撒献祭。
你看在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祭。
这个他信心的成功，信心的胜利，怎会合人情？
这是他信心的成功，他信心的胜利是不合长城的。
二十二章是下几个月才再提，我们看注重第一节。
二十二章下几个月才说，现在看第十七章。
神说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神说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甚至要做完全人，
甚至要做完全人，
完全人，
做完全人。
你说神真不真的是这样要求我们做完全人？
你说神是不是真正这样要做我们做一个完全人呢？
有谁能够达到神给我们这样的要求？
有谁可以达到神给我们这个要求呢？
这个完全不是说一点丝毫错误瑕疵都没有，
这个完全不是一丝毫的那个错误瑕疵也没有。
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一丝一毫都没有混杂的献身予给神，爱神。
这个完全是我们一心一意的献给神，
完完全全的献身效忠爱神，
完完全全的献身效忠神。
向亚伯拉罕的要求不是说一个条件性，
神向亚伯拉罕的要求不是一个条件性的，
你做到我才祝福你，
你做得到我才祝福你，
而不过说你做到你就能够享受到我的答应，
而是说 你做到就可以享受到我的答应。
现在在书第九节到第十四节，
在这里在第九节，
神提醒亚伯拉罕，
神提醒亚伯拉罕，
神向他的要求，
神向他的要求，
献身爱神有什么证据看得到的？
我们献身爱神有什么证据可以看到呢？
还有神要求亚伯拉罕做什么来表示他的爱神？
还有神向亚伯拉罕要求什么他做了什么才可以表现他爱神呢？
第九到十四节讲到割礼，
第九到十四节讲到割礼。
哎呀，但是割礼什么叫割礼？
割礼什么是割礼呢？
有些人不敢听添，
有人也不敢听。
割礼是一个什么行动和什么意思？
割礼是一个什么行动什么意思呢？
割礼是一个外科手术来的。
割礼是一个外科手术。
什么叫外科手术呢？你跟美国的差不多每一个男仔出世都会受割礼的，不是每一个，但是都很多很多，大多数都有。
这在来到美国很多男子都有这个手术的。
医生执咗一个医生，
那个
接生个医生，
接生的医生，
或者一个犹太嘅牧师拉比，
或者一个犹太的牧师拉比。
这个细蚊仔出咗世几个钟头，犹太人系第八日嘅。
一个小孩出生啊，那几个小时，犹太人是第八天。
佢会攞一个好利嘅开手术个刀。
那他就用那个很锋利那个手术刀，
五秒钟就做完了，有边度有手术咁快做得完噶？
五秒钟就做完了。
嗰啲拉比好叻嘅，
那拉比很，他们很快的。
真系五秒钟就做完噶啦，佢哋读神学院嗰时候都要读埋噶。
他们真系五秒钟做完，他念神学的时候也要学的。
即系一个初生男仔啊，嗰个生殖器官啊，嗰个皮啊割咗去。
就男子那个生殖器官那个皮要割下来，
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医学上来讲是卫生啲、哦。
医学上说这是卫生。
但是在宗教上啊，属灵上边系咩意思啊？
但是在宗教属灵上是什么意思？
系一个记号。
是一个记号。
记号代表呢个人啊，呢个身份证啊，系归属上帝噶。
记号是说代表这个小孩子是归属上帝的，
拥有神拥有权的一个象征来的，
是神拥有权的一个象征。
一个受割礼的人，就是说这个人是神所宠爱所珍重所看为至珍至贵的。
这个一受割礼的人就是神看为最尊贵宠爱的，
神答应他的，神跟他立契约的，
神答应他而他有契约的。
既然这个身份仔这个人神的心里面是这么贵重这么宝贝这么特别、啊、
既然这个人在神心里是这么贵重这么特别
这么归属神的，
这么归属神的，
神要求他什么？
神要求他什么呢？
神要求他全心全意的将整个生命整个神心献给神的。
神要求他全心全意整个人献给神。
那我不知道你要被提醒是要提醒你多少次，
我不知道你要被提醒要多少次。
那我呢就没脑的，
我没有脑的，
经常都不记得的，
整天都不忘记。
你要叫我做什么呢？我想做什么呢？日日都要被人提的。
我要做什么？每一天都要被人家提醒。
十个月之前我已经想买好几本神学的书跟大家读神学的。
十个月以前已经我很想买几本书要跟大家一起念神学。
我跟嘉荣说，嘉荣，你日日都提醒舅父去买书，去买书。
我跟嘉荣说，你提醒舅父，我要去买那个书。
我接送他回学咧，佢日日都提及舅父啊，买咗未啊？买咗未啊？买咗未？我次都未买，未买，未买。
我接他上学的时候，他每天都问我舅父你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买。
佢提咗我唔知几多六七八个月啦，我先至买过三本书。
他提醒了我七八个月了，我才去买那个书。
我最近呢个月啦，一个月啊，成日同个仔话 Joseph 话你要提我去买 Coca-Cola 嗰啲 Coke。
现在这个月我要我儿子提醒我要去买那个 Coca-Cola。
几个礼拜我都未买，而家屋企只有一罐 Coke。
我几个礼拜也没买，现在只有一罐了。
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人起誓咁提你。
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人整天的提醒你。
我好需要人提我。
我很需要别人提醒我。
上帝知道我哋嘅软弱。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提一次唔够。
所以提醒一次不就
不
够。
唔停嘅，日日嘅，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被提嘅。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天天都要被提醒。
神点样提醒我哋系归属神嘅？
神怎么提醒我们是归属神的呢？
神怎样提醒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献身给神的？
神怎么提醒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献给神的呢？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割礼在那个地方割呢？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割礼要在那个地方割礼呢？
为什么上帝叫我们用纹身在背后写着 I belong to God， 我属神的在后面。
为什么神不让我在我的背上刻字是我是属于神呢？
甚至到点解我哋纹身喺条颈嗰度啊？有冇见过人纹身条颈红色嘅、哦，好靓嘅、哦？
你有看有人在那刻那个纹身在那个颈上的？
最近几个礼拜睇打波，咪见到嗰个 Chris Anderson 啊？冇人睇打波嘅。
现在我们看那个打球，那个球员也是这样有纹身的。
点解要我哋行割礼喺嗰处啊？
为什么神要我们行了隔离在那地方呢？
是因为要每日每时每刻都提醒我们、啊、
是要我们、啊、每时每刻都提醒我们。
你想想亚伯兰每日早上一起身做什么？
你想亚伯兰、啊、早上一起床是做什么？
整日里面几多次提醒啊，
一天有多少次要提醒？
而且那时候很老了吧、
啊、那时他很老了，
半夜睡 都要提醒他起身
半夜、也要提醒他要起来、
嗯、我刚才第一堂讲这帮年轻的他们不明白我说什
么、啊、我在第一堂讲那些年轻的他们不明白，
我们大家老了我们知道说什么。
我们现在年老一点我们知道是讲什么。
你看上帝是不是很幽默的了？
你说神是不是很幽默？
不单止这个过来是一个提醒，一个不停的提醒。
这个隔离不单只是一个提醒，还是不停的提醒，
而且是一个私人的 personal 对你自己的提醒，对我自己的提醒，
是一个很私人的对你对我自己的提醒。
你说除了你之外剩哪人看到呢、
你说除 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看到呢？
是神的计划安排，
是神的计划安排，
是向每一个人私有的提醒，我们几蒙神的恩惠，
是神给人私有的提醒，是我们多么 蒙神的祝福，
是提醒到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献身，
是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献身、
嗯、但是到新约的时候犹太人就将这个神的计划完全歪曲了，
但是到了新约犹太人将这个计划完全歪曲了，
将一个献身一个谦卑献身的提醒改变成一个自我骄傲的一个记号，
将这个自我谦卑献身的、提醒变成了那个骄傲。
他们说我是神所特别宠爱的，
他们说我是神特别宠爱的，
成为他们民族的骄傲，
成为他们民族的骄傲。
那些非犹太人、啊、没有守割礼，那些狗来的，
那些非、犹太人他们没有割礼是狗。
所以神很明白我们的软弱，
所以神很明白我们的软弱，
所以从开始神已经向我们说什么，
所以从开始神对我们说什么，
这个割礼这个提醒不是我们以为我们用来做炫耀自己的，
所以神说这个割礼不是、我们以为做荣耀我们的，
不是令到我们有骄傲的民族骄傲的一个装饰品，
不是民族骄傲的装饰品，
而是将我们引进一个真真实实内内在在的真实，
是引我们到我们内内在在的真实。
什么叫做内在的真实？
什么是内在的真实呢？
神话过来其实是外表的过来，心里面的过来。
神说这割礼不单只是外表的割礼，是我们心里的割礼。
大家打开生命记第十章，
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十章，
我知道大家现在是耷耷低头了、
生命记第十章，
翻下圣经啦。生命记第十章，
生命记
第十章，林容易
揾
嘅，啲人揾读个生命记啫，系咪？生命记第十章好紧要噶，第十章第十六节。
是268页，268。
268页，268页。你睇下割礼真真正正系要在边个地方割啦？
你看，那割礼真真正在那一个地方割礼呢？
睇下睇第十六节。
大家看第十六节，
我一起来读一下第十章第十六节。
第十章十六节一起念，
请大家一起。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不可再顽固。什么人是顽固的人？不肯听话的人是顽固的人嘛。
什么人是顽固的人呢？就不听话的人是顽固的人。
所以在心里面行割礼，就是说从内心里面自发出来信服神的意思。
在心里行隔离，就是从心里自发 出来的意思。
请大家翻开到第三十章，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
请大家翻去翻开第三十章生命记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第六节
第六节，第三十章第六节是在296
296页，旧约296页，大家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
一起念第六节。
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污秽除掉、就是行割礼的字来的，行割礼的意思、
污秽除掉就是行割礼。
还有你要什么？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行割礼其实不是在外表行割礼，
行隔离、不单只是外表行隔离，
而是我们的心行隔离的意思，就是说以心、啊、与
是我们的心要行割礼，要我们心设献给神。
神向以色列民、向亚伯拉罕所要求的，向我们要求一样。
神向亚伯拉罕要求的，跟向我们要求的一样。
因为哪些人才是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谁真是亚伯拉罕的 后裔呢？
罗马书保罗提醒罗马教会。
罗马书保罗 提醒罗马教会。
我要大家再翻一个圣经。
我要大家再翻一个圣经。
罗马书第二章。
罗马书第二章。
第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我每个礼拜都有插页的，那些经文在里面的。如果你翻去你可以再一次再看的。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
我那个插页里有写的，罗马书第二章。
第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是1689。
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谁是真正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
296页是吗？这个是。新約的290，I'm sorry，
1687頁，
我一起來讀第29節，
一起念29節，
請大家一起，唯有在內心作猶太人的，才是猶太人，割禮也是心裡的，是靠著聖靈，而不是靠著義物，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而是從神來的。這個割禮，心裡面的割禮啊，是神向我們的要求。
心裡的割禮是神向我們的要求。
而且不是用刀來割的。
而且不是用刀來割的。
也不是用猶太人的法律來割的。
也不是用猶太人的法律來割的。
而是神的靈。
而是用神的靈來割的。
就是說我們活在聖靈當中。
就是说我们活在圣灵当中，
我们活着一个割礼的生活， living a circumcised life， 活着一个受了割礼的生活，
是活在一个受了割礼的 生活中。
就是说我们爱主，我们爱教会，我们侍奉神。
就是说我们爱主，我们爱教会，我们侍奉神。
不是勉强，不是受拘束的，
不是勉强的，
不是受什么人爱礼而来的个压力，
不是受外来的压力的，
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人生里面已经完成了这么多个工作，
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工作，
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
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神，
容许到我们全心全意的与主跟随，
允许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主，
使到我们能够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
使我们可以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
这个就是每时每刻以全心全意的献身于给神的一个意思，
这是我们每时每刻全心献给神的意思。
到第十七章，亚伯拉罕人生最凄凉最艰苦的已经是在背后的，
在到了十七章亚伯拉罕那个最困难最凄凉的已经在背后了。
由第十七章开始，亚伯拉罕是过了一个受割礼的人生。
在十七章以后，亚伯拉罕就是过了一个受了割礼的人生。
他不是完全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完全人，
他还有恐惧，他还有失败，
他还有很多恐惧失败，
但是他失败是几个合人情，
但是他的失败是多么的合人情，
但是他信心的成功胜利是几个不合人情，
但是他的胜利是多么的不合人情。
这个第十七章就是亚伯拉罕的人生最大最重要的转捩点，
这十七章就是亚伯拉罕他人生的最大的转捩点。
从那天开始，他是过了一个受割礼的人生。
从那天开始，他就过着一个受了割礼的人生。
跟随神24年的了。
他跟随神已经24年了。
相当长的时间啦。
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以前那些是不是真的全心全意以献身给神？
但以前不是全心全意献身给神的。
我们今天要自己每一个人问回自己。
今天我们要每个人问自己，
我今天跟随主的人生下行到哪个阶段？
我今天跟随主的人生是走到那个阶段呢？
跟随主好多年了，大半世一世了。
我们跟随主很多年了，大半世了。
是不是以前的人生跟随主还未是全心全意的献身给神？
是不是以前跟随主还不是全心全意的献给主呢？
那个就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生。
如果是，那是一个还没有受割礼的人生。
我希望鼓励大家今时今日以这一章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
我鼓励大家要用这一章来今时今日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
从今日开始捧住呢一节圣经，呢一章圣经。
从今天开始捧着这一节圣经，
提醒到我哋前面嘅路啊，每一日每一步都要走一个受咗割礼嘅一步人生。
提醒我们以后的每一天每一步都走一个受了割礼的人生。